若离于爱，青山骆驼著。演播古嘉莹，月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第七章，许可和徐子东姐弟两人都肯这样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，行事大方得体，性格宽容平和。对比下来，我真是既乖戾又自以为是。莫非我的性格来自我完全不知根源的遗传？想到这一点，我非常沮丧和自豪。第一集，徐子东颇受护士的欢迎，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，根本不需要特别的观察就能发现。他打过招呼之后，外科几名小护士对张爷爷护理得十分耐心，连对我爸爸和我的态度都很和蔼，而他们对着徐子东讲话更不一样，声音娇柔，温柔可人，从眼神到肢体语言，亲近之意都表露无遗。可惜徐子东的冰山气质并不只针对我一人，他对谁都保持着礼貌的冷淡，或者说冷淡的礼貌。在我看来，这两点是不一样的，具体不一样在什么地方，我说不清。护士打听我跟他是什么关系，我只能含糊地说是朋友。原谅我不够诚实，我跟他其实连熟识都说不上，哪里谈得上是朋友。不过我不想失去护士对张爷爷的那几分另眼相看。他与我唯一的一次对话是在张爷爷手术后的第二天。爸爸出去吃饭，张爷爷在接手输液，我百无聊赖，盯着药水缓缓滴落，简直有催眠作用。不知不觉伏在床边打瞌睡了，被拍醒时慌忙看输液袋，还有将近三分之一没打完，才舒了口气。再一看，徐子东医生正一身白袍站在旁边，宛如玉树临风，却一脸为难表情地看着我。我有些莫名其妙，也看着他。他迟疑了一下，举手示意我擦嘴角。我一摸，流了好长一道口水，禁不住扑哧笑了，一边擦一边说：你不用替我难为情吧？他只得选择忽视我的调侃。我有点事想问你，方便出来一下吗？我指一下输液架，他招手叫来一名护士，嘱咐他帮忙看着。那女孩点头不迭。我随他走到走廊尽头站定，他说：希望你不要觉得我唐突，我并不是想打听你们的隐私。我叹气打断他：许医生，你做这么长铺垫是想问我爸够不够钱交医药费吧？他没跟我说钱的事儿，但我猜答案肯定是不够。在大医院住院花钱的速度太惊人了，我姐姐让我转告说她愿意代付医药费用。请替我谢谢徐姐姐的好意，但我不能自作主张接受。也许你能劝一下你父亲，他平时是很开明随和的人，但他有他的坚持和底线，我不能去触及。他点点头。你看上去并不怎么发愁。
发愁有什么用？尽人事安天命，总会有办法的。
他显然对我这种不着边际的乐观持不赞成态度，可又不方便直接批评。我被他的表情逗乐了。
许医生，轮到我问你一个问题了，张爷爷的病能治好吗？
他马上换回医生的职业面孔，字斟句酌地说：据我了解，他的截肢手术是成功的，至于糖尿病酮症酸中毒，还需要进一步治疗，这样才能防止出现新的溃烂。
用通俗的话翻译过来，大概就是这病是不可能治好的，不继续恶化就该烧香还神了，对吧？
他又现出那种为难的表情。我摇摇头，
哎，算了，猜也猜到了，
对不起。
没什么，医生负责治疗，并不负责科幻逆转，
所有家属都能像你这样想就好了。
我并不是通情达理，只是对一切都不抱有盲目期望而已。 对了，徐姐姐还好吧？
她还好，只是最近不大方便来医院。
这么说，她决定留下孩子了？
她颇为惊讶，显然不理解她姐姐怎么会跟我讲到这件事，但还是点点头。通常情况下，我都不爱管闲事，不过也不知为什么对许可总有些放心不下。我迟疑一下，还是说，
你注意一下他的情绪。
他十分敏感，盯着我问，他还对你说过什么？
没有，只是……
我还是决定讲出来。
我看到过他先生跟另一个女人在一起，样子亲密。
你没对他说吧？
许医生，你姐姐那样心思细腻的人，绝对不可能对自己的婚姻状况后知后觉。他不需要我去通报这种情况，我只是提醒你注意关心一下他。
他默然，我也不打算再说什么，转身回了病房。张爷爷情况稳定之后，转回到内科病房继续治疗。这天，周瑞陪我一起从学校过来，我见爸爸站在窗前发呆，便安慰他。
他只是截去了半只脚掌，无非走路会跛一点，反正他又不用参加赛跑。
爸爸苦笑，没有放轻松的表情。我试探地问，
是不是钱不够用了？
他摇头。我切了一声，
用不着瞒我，你有多少家底我还不知道，给我交学费都花了好多，你又这么长时间守在医院没收入。
这个不用你操心。
我操心也没用，最多省个早餐钱给你。
他再次苦笑，不许不吃早餐。
我却不能不考虑到实际问题。我听23床陪护的阿姨说，不交钱就会停药，那可怎么办？
周瑞插话，要不然我装病，看看能不能从我爸那里骗点钱过来。爸爸瞪他一眼，你消停点，少想这种没出息的点子。
周瑞只得挠头闭嘴。我笑，要不是他爸拉张爷爷去庙里，张爷爷不至于病成这样，他爸出点钱也是应该的。
爸爸沉下脸来，别胡扯，你们两个都不许给我惹事儿，我会去想办法。
你能有什么办法？
他站起来，拿起外套，去借钱。
我疑惑，都快6点了，长途车该收班了吧？
我就在省城借。
你在省城还认识谁？
他没有回答，只说，我去去就回，你守在这里，看到输液快完了就去叫护士。
我问周瑞，你觉不觉得我爸今天表情好奇怪啊？
周瑞没当回事，谁缺钱的时候表情都不可能正常。
他站起来，将身上所有口袋掏空，摊到床单上，拿了一张50元的钞票出来，
剩下的你收起来。
干嘛？还没到向你追讨饭钱的时候，你别急。
我知道你干得出来不吃早餐这种事儿。
那你呢？
以你的姿色，不可能有人来买饭养你。我就不一样了，总会有人怜香惜玉，不忍心看我饿死，抢着来给我买单的。
我气得笑，可又多少有些感动，叹气道，啊，我要能像你这么乐观就好了。
不难，只要你别胡思乱想就行。什么事到周瑞那里都可以处理得特别简单，我不能不羡慕他。原本周瑞是打算拉我去与他那帮朋友一起出去玩，让我散散心，但等到晚上8点爸爸还没回来，他的朋友不停打电话来催我，嫌烦便轰他走。他也确实在医院里坐不住，就先走了。又等了1个小时，爸爸还没回来，我开始担心起来，拨打他的手机已经关机，心里7上8下，无法安稳坐着。先是在走廊走来走去，再后来索性乘电梯下去，站在住院部入口处张望一阵，又惦记着楼上，回来打来热水替张爷爷擦洗。他突然问我，
袁平呢？
他现在比以前糊涂得更厉害了，多半时间都是一副空茫茫的样子，
居然记得起来我爸没回来，我只能含糊地说，他就来，再等一下。我打发他躺下，等他睡着了，重新到电梯那里等着。到了10点，没什么探视的人出入，我逐渐慌了神，强自镇定着，从口袋里掏出3枚硬币蹲下来，双手合握住硬币摇几下，撒到地上，再捡起来重复着。忽然听一个声音从头顶上方传来，
你在干什么？
我抬头一看，是徐子东。
占卜？
他唐然。
就算对医生不抱什么期望，也不用占卜吧？
我懒得理他，努力回忆以前张爷爷教我的那些卦象，却发现记得似是而非，颓丧的叹气想站起来，却已经蹲得腿有些发麻了，身子一歪，幸好徐子东扶住了我。他带我站定，松开手，问我，
算出什么结论了？
我爸应该快回来了，他被弄得啼笑皆非。
这也要算？听我姐说，他一到你家，你张爷爷就给他看了相，看来你得了他的真传。
你知道什么？我爸说出去借钱，5点多出去，到现在还没回来，手机也关了。他在省城应该没有熟人啊，我快急死了。他敛了笑，
对不起。
停了一会儿，他问，
你老家那边有没有人知道他在这边的朋友的联系方式？
我打电话问了一圈，没人知道。我还问了张爷爷，他说话颠三倒四，完全不知所云。
说到后来，我有点控制不住情绪了，我当然不想对着一个陌生人哭泣，只能匆忙打住，跑回了病房。
我的手机时不时一响，然而都不是爸爸打来的。
红衣问我，你爸回来了吗？
没有。
别急别急，也许是有什么事耽搁了，他那么细心的人不会有事的。
这当然无法让我觉得宽慰，赵守克打来电话说他今天没见过我爸。我也知道我爸不可能去找他一个学生商谈借钱的事。周瑞说他要过来陪我，我拒绝了。这里是医院，病房内多一个人都转不开身，你不要来添乱。照道理讲，我的性格算是独立，很小的时候爸爸就出门做事，有时去偏远的村镇会一走几天，但他走之前都会跟我讲好他去干什么，多长时间回来，然后交代红姨帮忙照顾我，我根本无需担心。这是我头一次完全不知道他的去向，与他失去联系，我内心忐忑不安，努力想说服自己镇定下来，不要胡思乱想，却越想越害怕。同时，身回刚才不该心血来潮去弄什么占卜，如果我没弄错，那个卦象颇为不吉。我只能安慰自己，你这半瓢水的手艺能沾准才怪。又过了一个小时，爸爸还没回来。跟张爷爷同一个病房的有5位病人，连同陪护的家属全都已经睡着了，或高或低的鼾声此起彼伏，只有走廊的灯透进来的昏暗光线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突然觉得孤单的可怕，只能走出来，坐在走廊上发呆。
若离于爱，青山骆驼住。演播古嘉莹，乐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